欢迎收听人妻聊心吧
Gossip Wife Bar。
大家好，我是佩，
我是 Ariel。
我们今天要来邀请的一个嘉宾其实很特别，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聊过，
接触过这方面
对的资讯，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聊大家对于小孩的看法或者是养育经验，
对。
可是我这次邀请了一位专家来去用实际的一些数字或者是一些佐证来去验证我们对于小孩的一些潜能要去怎么样去开发，或者是他们的个性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挖掘，去怎么样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好需要，
没办法，每个小孩都不一样啊。然后我们今天邀请了人类图画馆的馆长来。游馆长您好。
大家叫我悠悠就可以了。
对，悠悠老师，我们叫老师还是馆长你觉得比较喜
欢？叫我悠悠就好。
好，没问题，悠悠。 OK OK、我们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悠悠，你是怎么样接触到人类图这个部分？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一个同事他跟我分享说，哦，他去做了一个解读，然后很酷，然后我想说，那不就是又跟算命一样吗？
对，
他说不，完全不一样。因为算命很多时候会告诉你说，哦，你今年会发生什么事，你要注意什么，哦，你未来要怎么样。但是其实你听完以后你就觉得，哦 ，OK， 但是其实你还是不知道到底那我要做点什么吗？但他跟我说，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去解读完以后，他就突然觉得，天哪，原来我有这样的天赋，哇，原来我有这样的才华，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哇，真的耶，如果我这样去做可能真的会有些些不同。我想这么厉害吗？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个人解读，就解读完以后，其实我一开始其实还蛮 breakdown 的，原先我就觉得怎么好像听起来还蛮普通的，但自己觉得自己不是那种普通人啊，
不止于此，
没错。所以呢我就开始很认真想说，那我来去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开始，但一开始起心动念不是因为要养，因为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孩子，我主要是因为在我的工作管理上面，因为我主要的一个因为我的工作里面管理跟领导占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我在想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伙伴或者让我的团队可以因为我认识他们或者是我认识我自己而有更好的发展跟成长。哇，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的。
你这目标也很崇高耶，是一个很认真的领导者耶。
很认真，
对啊，
也有可能是很控制。
那我们想要请悠悠跟我们解释一下何谓人类图。
对 OK，人类图其实它的起源是在1987年就开始。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人类图的时候，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个诈骗。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因为那时候
我懂
你懂吗？
现在很多新的东西都听起来很像诈骗。
对，那时候他想说，就是有一个人，反正他就是在一个Ibiza西班牙的一个小岛上面，然后呢他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狗就可能吠了一下，然后他就狗就衰竭，然后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就突然他自己也衰竭，然后起来之后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要开始工作，然后就开始写，拿笔写了8天8夜，把人类图这整个系统写下来。他只有动笔的时候他不会不舒服，不会整个全身有一种觉得痉挛的感觉，但只要一停笔他就不舒服，所以就这样写下了人类图。听起来没有像诈骗？
我们刚刚讲
啥？听起来
想说这是耶稣 another story 吗？
对，但没有想到他写出来以后就开始去验证，就发现人类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系统。原因是因为它不只是跟占星有关，因为很多人人类图会把它跟占星做连接。
对，
没错，
人类图跟易经有关，因为人类图里面有64个闸门，而易经里面有64卦，卦下面还有爻辞，对不对？
对，
易经下面有卦有爻，
对，
而人类图里面每一个闸门下面也有6条爻，还有 color tone base， 反正就还有很多很多层次。就后来才发现，哇，它跟卡巴拉，犹太教卡巴拉，还有在印度的脉轮，就是我们不是都会讲到瑜伽脉轮啊等等，还有包含了我们生理的相对应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它跟我们 DNA 的遗传密码字的组数都是吻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真的假的？就越学越觉得，每一次学习都让我觉得太夸张了吧，这也太夸张了吧，就真的学越学越觉得这真的太扯了，
就这么的应验了你身边的所有人。
没错，而且你知道到前2-3年吧，我就听到有人讲说人类图真的是一门科学。因为在1987年人类图那时候写下来的时候，就有讲到关于微中子是有承载讯息的这个能量的载体的。
对，
可那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根本还没有被科学家验证，
对，
到2011年才被验证微中子是真的可以正在讯息，也就是说1987年的讯息到2011年才被科学家验证，哎，真的是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才发现哇，那它可能真的不是我们已知世界里面可以去探寻，这是到底哪来的学问，
神奇之类的。
对，所以人类图其实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我很难形容，但是真的在越学越觉得哇，人类图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人生使用说明书哦，
它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的天赋、你的缺点，或者是它可以知道一些生理上的疾病吗？
都可以
哦，都可以。那像有什么样子的举例？
举例啊，
像是如果说那我的人类图有什么样的症状，我可能比较容易因为精神焦躁而头痛
，OK，
或者是肠胃这些。
好，举例来说，不行，这等一下，
没关系。
以人类图来说，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架构。第一个就是关于九大能量中心，
对，
那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到说人类图其实跟我们生理的相对应位置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比如说以九大能量中心里面每一个能量中心都有相对应的生理位置，比如说头部，
对，
头中心它讲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松果体，然后呢逻辑中心讲的是关于我们脑下垂体，那比如说喉咙中心就是跟我们甲状腺副甲状腺有关，所以它每一个能量中心都有对应不同的生理位置，
对，
那如果假设有定义的，有可能在人类图里面还会谈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图都不一样嘛，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有些人在头中心是有定义，所以他本来就有他固定运作的模式，他可能灵感的创意的来源是怎么样想出来，他有一个固定的去产生很多创意的一个路径，那如果假设是一个空白的头脑，代表一件事情是它是开放被影响的，但同时也就因为它开放被影响，所以它有无限的可能，那它是就是它，对不起，因为有无限的，因为它是开放被影响，所以它有无限的可能，
对，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它可能天马行空，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他旁边他就有一个想法，今天有另外一个人来到旁边他就有另外一个想法，
也易受影响，
没错，所以如果假设是开放头中心的话，相对的他有可能就会很容易去注意到其实不太关他事情的事情，
对，
然后会一直不断去烦恼他，所以你问我说哎，他怎么样去运作，我觉得他谈起来其实还蛮复杂的，但是简单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假设你真的有机会去跑你自己的人类图，网络上都可以跑得到，那如果你跑了自己的人类图，你只要看哦有颜色的，基本上除非你真的被家庭或社会或环境制约的很严重，或者是你曾经有重创过而造成他有一些些受伤，不然的话你都有一个固定的运作模式
哦，
对，
所以大家在听这集之前先点开我们那个我们资讯栏下的连结，算一下你的人类图，对，
像您刚刚说这个基本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就是人类图，就是我因为我跑过嘛，是不是最基础的那些你是生产者显示者显示生产者那个东西，
我们稍微的简单一点的介绍，就是如果你要了解人类图，第一个你一定要先知道你是什么类型，
对
OK， 因为类型跟策略有关，而策略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运作模式之一，OK， 所以呢有显示者、投射者、生产者跟反应者，而显示者全世界有 8%， 然后投射者有 21%、然后生产者大概是 70%、反应者
多，
对，没错，所以反应者全世界只有 1%， 那他们的策略都非常的不同，所以第一个就是关于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跟能量中心有关，因为九个能量中心，
对，
然后每一个能量中心它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意义，因为它会影响我们运作的面向的不同，我刚才讲到头中心是跟灵感，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喉咙中心跟表达，情绪中心关于你的感受你跟情绪，然后比如说脾中心是跟就是关于我们对于生存的一种反应，对于环境的变动的一种反应，所以他们还有比如说根部中心，其实现在根部中心对于现代人有非常大影响，因为根部中心跟压力有关，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就是啊很焦虑啊忧郁啊躁郁啊，可能都会是跟根部有关，而根部相对应的生理位置就是肾上腺素，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好有趣哦，它真的是有不同，所以第二个要了解就是关于九大能量中心，然后了解九大能量中心之后，你就要开始了解你自己的权威，因为权威是协助我们做决定的方式，那总共有六种内在权威，一种，对不起不要谈这么细，
现在我们脑中有很多数字，对
就是對就是在接下来就是要了解你的权威，因为权威会跟你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有关， 所以在人类图的根本设计里头就是告诉你，其实如果假设你回到你的权威，自然而然你就会去到你生命该去的位置、嗯、而完成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那我们、嗯、因为像我们当初给老师的访纲，我刚刚有一个感觉很有趣的是、嗯、因为通常我们会问受访的来宾说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然后父母带给他的影响，但我想要问一个题外的、嗯、老师你有研究过自己父母的人类图而去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就是冲突的解决，或者是你知道要怎么样子来对他们对症下药？
有耶、欸、其实我觉得这会是人类图带给我另外一个很大的救赎。
嗯，
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了解父母的时候，你都会用一种社会上或者是你自己的习惯去看待父母。
没错，
你可能他对他的管教，你就觉得你太控制我了，
对，
甚至你不信任我，甚至你觉得你到底要干嘛，你要操控我成为你想要的样子。大部分孩子都会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尤其是以前的父母、嗯、所以我那时候在去学习人类图的时候，我就考过我父母的图，但是那个年代比较挑战、嗯、因为你知道他们都会晚报户口、嗯、
学到
对，没有就是
能乱报，
然后或者你就会去问阿嬷说哎，妈妈是什么时候生的，我妈妈什么时候生的、嗯、啊就鸡叫的时候生的，鸡叫是几点啊，你变懂吗？
那就是还要从农历在那边算半天。
对，我跟你说不要讲说我妈，你知道包含有一次我就问我婆婆说哎、欸，我老公是什么时候生，她说我跟你说你知道他很过分，他连我除夕夜然后吃个饭都不让我吃，所以呢那时候鞭炮一放我就阵痛就去生了，我说所以是几点、啊、除夕不是整天都在放鞭炮吗？
无从考证的
放一整天啊。
对，所以最好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很精准的知道你的人类图，其实现代的孩子你都可以去户政事务所调你的出生证明，通常都会有、oh. 但那时候我就跑了，在离题哦，就跑回来就跑了我爸爸妈妈的图。那一开始就跑，我就问我妈说你觉得这张比较像，你这张比较像你，就慢慢的去说，因为对，慢慢去缩减可能性，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出生的区段
时辰，
对，时辰，你可能就比如说他们以前都是用时辰，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
对，
所以我只能用两个小时，大概比如每5分钟、10分钟跑一张图，然后看起来没有太大不同，然后找出一个。就是如果都没有太大不同，那就是那个时辰的图、然后去讲。
哇，这跑超久，你知道我妈很荒谬，我妈从小到大就跟我说哎、欸，你是某一个时段生的，然后是早上、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对，
但是在今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妈在晚上跟我说哦，你是在这个时间生的，祝你生日快。我心里想说
所以现在你的太阳月亮都算错了。
没有，因为后来就是我去看那种出生的，就是baby 出来不是会有几点几分生、我想说是老人家就是你知道、
你妈记错，我
妈昏头了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对、
因为其实譬如说那时候学人类图的时候，你就会很兴奋想把家里面身边的所有人都算一遍，然后那时候我就要算我弟弟妹妹，然后我就问我妈说哎、那第一的是什么时候，然后我妈讲说就是什么时候，然后我就看那个图就觉得这好不像我弟哦，你确定吗？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拜托他是我生的，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几点生。然后我还记得他那时候他最大，所以我就是生了他以后开始没有办法瘦下来，知道妈妈都会讲这
些，就开始碎念，
对，碎念他。就我就哦好吧，那我就跟我弟讲说哎、你真的没有好好活出你自己，怎么会活成这样子。没有，就有一天我弟就去调了他的出生证明，跟我妈讲的时间差21分钟，但是你知道他就从投射者变成生产者了、
那就 strategy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所以如果假设你是现代孩子，我还是会邀请你真的去调一个户政事务所的出生证明，
好好的准确的算你的人类图。
但是这种还是比较少了，因为通常一个时段里面差不多不会差太多、但是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但我们一直离题哦，所以就回来。
没有，没关系，我们喜欢这样子的闲聊。对
对，所以后来回来看到我爸爸妈妈，我那时候看我妈妈的图的时候，我其实蛮难过的。我就觉得，天哪！你知道我最讨厌我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总是一直不断在我旁边问我说：“你吃饱了没？你吃饱了没？啊，你今天忙什么？啊，你这个月怎么样？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你要睡觉啊！”然后每次任何生病或不舒服，她就跟你说：“你就是太少喝水了。”你就喝太少水了，或者是每次只要生病，他说你就是睡眠不足，就永远都是差不多，
这是唠叨式关心。
对，就而且重点是他会对于我的很多的细节，他是会很想要知道，然后他很想要去
评论吗？
对， 他会想要去给予更好的建议、
啊、
就是你不管跟他讲任何东西他都有一个别的想法啊，我觉得你可以怎么样，任何东西他都哦，我有一个什么，我都觉得妈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就马上可以给出我一个建议，这件事情让我真的觉得你好不信任我。
嗯，我懂。
就你知道后来我看了他的图片，我才发现原来他的关心就是透过喂养，喂养的意思是指说比如喂我吃饭、
嗯、
然后唠叨、
嗯、
去把细节、
嗯、
然后甚至是如果可以假设我愿意让我进我房间，他可能是晚上到三十岁都想要帮你盖被的那种妈妈、
哦、
所以他就是这么无微不至的、嗯、因为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去表达他的爱。可是因为你知道孩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拒绝父母的付出，因为他觉得你的付出对我来说很
跨线了，跟压力
对, 对很有压力，很让我觉得很就是很压迫甚至是很窒息的。可是你知道他的设计里面其实那个窒息的爱是他表达他真实的爱最直接的方法。所以你知道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怀第二对双胞胎了、
嗯、
然后我就是在那时候才发现天哪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就跟我妈讲说，妈我跟你说我什么都吃不下，可是我突然很想吃一个食物。然后就说什么，我说我真的很想吃白菜卤，就是、
你要给他任务，
对我
就会觉得，
因为你知道，你如果不讲，他就会各种付出都来。那不如我直接告诉
他明确的目标，
我需要什么，我就跟他讲，我想要吃白菜卤。我跟你讲很可怕，下个礼拜我家整个冷冻库都是白菜卤。
哇，
对他就是会想要，
他把他会倾尽他所有的给你爱，
没错。
但是因为。我觉得爱的表达方式很不一，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所以就是会有某一个人类图的显示出来，不是显示者，就是它会的形态会是这个样子，
它呈现出来的。所以你知道，从那时候我就觉得 ，OK， 我要适时的让我妈有机会对我付出，她会感觉到我爱她，
对，
我在乎她，我需要她，而她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价值。
没错，我懂，
我也会因为他这样的付出，所以我可能会少听了很多的唠叨，因为他有事情可以去做，
对，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会是一种很大的脱钩，就是对于以前那种被控制、嗯、被窒息的很大很强烈的窒息感，
想法换一下就。人类图告诉了你这个说明书，其实这个东西是要这样子去经营跟去营造的，那这样你用到对的方法去营造，那之间的关系就会顺畅了。
没错，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他自由了，我也自由了，所以这是对父母的一个很大的理解、
哦、你知道为什么我很佩服老师，然后我很就是一直问老师可不可以来上我们 podcast 的原因，因为老师太有说服力，老师有五个小孩，必须要为此鼓掌一下，
真的。
对，我那时候听到，因为你知道通常在外面三个，那就是我个人就是听到
都会说到、欸、就会说到侦探，
天哪怎么那么忙什么之类的，老师
但是
五个，然后老师还有自己的本业，人类图只是副业哦，然后老师还有做过很多为了小孩开设的一些他的事业体，你就会觉得说老师你可能像那个狮子会的名片之类的，你可能就一张印不完，你知道吗，抬头
太多，
对，
我看跟一个拜耳夹，
对对，跟一个拜耳夹，对，老师你研究五个小孩之中，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老师我们在闲聊之后，老师的小孩都是火象星座，
对
对，那这五个小孩像，因为老师有一个双胞胎，请问一下双胞胎的人类图会是一样的吗？
嗯，我有两对双胞胎，
哦对，两对双胞胎，
双胞胎的人类图基本上都会是一样的
哦、
okay, 但是你实际相处呢
不一样啊，
不一样、嗯、对，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啊、
对，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对，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刻的整个星象是一样，因为我们随时地球在动、
哦、
整个所有行星在动，太阳月亮都在动，
对
吗，所以呢我们随时的每一刻每一秒我们的相对应的位置都不同，
对，
所以就算它是同个时间，然后呢甚至同一分钟出来，像比如说我第一对双胞胎差一分钟，第二对双胞胎同一分钟、嗯、但你要知道那一秒钟其实位置都不同了，这第一个、嗯、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是不是有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他们的图一模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外在环境所影响、
嗯、
那你想一件事情是，他一定会有空白的能量中心，就是开放被影响的部分、
嗯、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应该不会是同一个护士抱两对双抱一对双胞胎吧、哦、一定是这个护士抱那个护士抱，在他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环境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哦、好有趣啊、
哦、
所以像比如说我先抱他奇怪为什么我先抱他，他这个孩子可能就很平静，有可能我 我抱他，他可能就突然很躁动，因为我们两个图合起来就会有些不一样啊，因为会有 合图的这部分，所以这就会是一个很些微，但就会开始不同，但一个不同可能过程中就会有选择的不同，教养策略的不同，那这个孩子他人生的开展就开始不同了。
那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双胞胎的妈妈，他们要怎么样去判别，就如果我今天有双胞胎，
就是把他图都长一样嘛，
对，
其实
对，我要怎么样去判别，
怎么样判别他们的人不同的人生使用方法。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刚才讲双胞胎图基本上都会是一样对吗？
对，
那他会不，他会开始图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你了解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有一件事情是，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讲了只要是空白的能量中心都是开放被影响，很多人觉得影响只有人吗？没有，环境也是，社会也是。举一个例子，我两对都是龙凤胎，
对，
你觉得现代人对女生的教养跟对男生的教养会一样吗？
还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多多少少，所以这就是一种制约。所以其实无时无刻他都在被影响，无时无刻他都被制约，甚至被文化、被家庭教育、被社会环境、被对我们传统的观念都有可能。像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我婆婆最常会跟我的女儿讲一件事是，做要有做相，好好做好。
对，
就是这类的。但是他不会说，男生你要好好做好。男生觉得，你不要太文静，你要去动一动啊，等等。
对。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你说给双胞胎的教养，我会觉得重点不是关于他的图而已。我觉得所有给父母最大的一个教养上的建议就是，你先搞清楚你自己。为什么？因为父母就是孩子最重要的环境。
哦，
所以我们讲养鱼先养水吧，那你其实就是那一池水，
对，
所以你就是孩子最重要的环境。所以当你搞清楚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教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所以这件事情会是第一步先理解，所以我都会跟父母说，先不要去搞定你孩子，先搞定你自己。
那像老师，你在透过人类图去理解孩子的一些行为，上面有一些什么小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哦，有很多耶，像比如说，你知道我的在人类图里面，当然这是我们都讲一件事情是，学习人类图千万不要去标签别人，也不要去标签自己，因为很多人觉得啊，你就是投射者，你就是要等待被邀请啊，你是生产者，你有回应你就去做啊，想那么多干嘛？就很多很容易自然而然的用记忆的方法，就会是很像跟标签一样。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学人类图的时候，我只记得那时候我老师说了一句，他说人类图里面有几个耳聋闸门，我听到马上就竖起耳朵，哪几个哪几个，然后后来听完以后就觉得，天哪，好难过，我小孩居然有8个闸门开在耳聋闸门，你就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耳聋闸门是指
他不是真的耳聋，
就不想听，
他不想听，
活在自己世界里吗？
或者是他会用几种方法，一种就是忽略你说的，就是你说了800遍以后，他说啊，妈妈你刚才说什么，就忽略。还有另外一种是挑衅，为什么你说了算？你怎么知道妈妈你说的都是对的吗？那如果你错呢？为什么你说的跟老师不一样？这是挑衅。
天哪，我儿子大概有100个闸门。
可是刚我也觉得我儿子也有啊，
真的100个，我没有可以开玩笑。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耳聋的方式，就是妈妈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然后最后他还是做他自己，就是你就觉得有各种可能。
那可能是我这种。
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到的时候，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有一次我要出门。然后呢，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宝贝，赶快穿袜子！宝贝，赶快穿袜子！宝贝，赶快穿袜子！”我真的是讲了很久，我觉得真的讲超过20分钟，说：“宝贝，赶快穿袜子！”就到出门的那一刻，我就说：“赶快去穿袜子！”他就说：“好。”他就讲：“好。”然后转身，妈妈，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他没
在好什么，你根本没有在听这类的，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我懂，
但也会有让你觉得哇，我真的要好好学人类图，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故事，我一直印象很深，我到现在讲起来，如果突然情绪来，我都还是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比如说，因为有一个中心叫做心中心，那个心中心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价值的看法是来自于他自己内在可以建立起来，还是开放被外在所影响的。
对，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买了衣服，新衣服嘛，过年都会买新衣服，我随时都会买新衣服啦。然后呢，我就两个儿子，但那时候两对双胞胎的时候，两个儿子就那其中一个儿子来，就是我大双胞胎有一个儿子，小双胞胎有一个儿子，所以他们是不同的人类图。
对，
那一个心中心有颜色，一个心中心没有颜色。
对，
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买衣服的时候，有一天早上。那大儿就进来，我就说哇，宝贝，你穿妈咪买的新衣服，怎么这么帅什么的？就你知道，我大儿子就回我说，妈妈， 所以我真你真的觉得我帅，还是因为我是你的宝贝，所以我穿什么你都觉得帅？所以他其实并不肯定，他也不相信我所说的。就这时候我就说，当然是你真的很帅，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呢？就后来小儿子就走进来说，哇，你跟哥哥穿一样的，你也穿新衣服，怎么这么帅？他就说我知道，就走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完完全全不同。那我想说会不会是男生啊，有一些男生可能就是在我们都讲嘛，男孩子的情绪的发展相对是比较慢的，
对，
所以我在猜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成熟。
对，
就有一天呢，一样我就实验了，看不能讲实验，就是我女儿有一天回来就跟我说，妈妈，今天我们老师说我们要写形容词，形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我说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我很期待吗？我想，哎，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家大女儿就说，我不要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说出来别人不是这么觉得的话，他们会笑我。我说不会、啊、
很在意他人的想看法。
对， 对，我说不会啊，你怎么会这么觉得？我说你说说看。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其实他不懂什么是形容词，因为那时候才小学二年级，其实他不懂怎么表达。
对，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弟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弟，然后他就讲说，哦，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大方，而且他非常温暖，他很体贴，而且他很有才华、他
是懂
的，他很会画画，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懂。哎、欸，所以我就说，所以那你再说说你呢？他就怎么样都不说。就这时候我就转头问我们家小女儿，就那个心中心小双胞胎心中心有定义，我就我们家小女儿说，那你说你觉得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就我们家小女儿就说，这很简单啊。我就很期待，不会一个五岁小孩会懂吧？我说你这样干嘛？他说这很简单、啊、姐姐，你就是台北人啊。哦，对，
他不懂不懂
他不懂，他不懂。然后我就说，哇，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是一个很漂亮的人。
哦，
所以他其实不是不懂，而是他真的那种浑然天成的自信。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让我知道，我要真的很认真的学习人类图，因为在教养上的策略绝对不同。
对
对，
而且两个大的其实他们心中如果是空白的、那这样他们对于自己的定义跟
很容易受外在或他人影响。
对，
所以比如包含我对他们发脾气或什么，我都很谨慎，因为我一定要做 debrief。 如果假设我真的生气，因为他有小时候他问我说，妈妈，你说的你生气但是你还是会爱我们对吗？他就问过我说，你生气但你还是会爱我们对吗？我说对，你不用怀疑，这件事情是不会变的。所以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让我知道，哇，他的心中心真的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我生气，我都跟他说，宝贝，你要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妈妈都是爱你的。然后我甚至还会跟他们就是像 rap 一样在他们旁边一直讲，你这辈子要最爱的是谁？自己。然后呢，第二呢，兄弟姐妹，然后爸爸妈妈家人，然后再去爱别人。所以我一直不断地要去提醒他，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最爱的就是爱你自己。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教养上对孩子你不可能讲专业的术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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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只能够用一种就是不断的。所以我说为什么父母要成为他们的环境。如果假设我不懂，我可能就会觉得，哎，你搞什么？为什么弟弟妹妹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行？哇，那不得了了。
对，
你知道那一刻就在他心里头种了一个种子，叫做我不够好。
对，
那我觉得种了这个种子，如果他在那里生根十几二十年，我怎么拔？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在那时候为什么会真的是全然的去很专注的学习人类图的起因。
所以我觉得对父母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因为像我自己三个小孩也是完全不同，老大也是天然的自信。然后老二就是我之前就是不管是像算命啊，八就是什么紫微斗数，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什么灵感塔罗，都跟我说我女儿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心的小孩。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所以像我就会让她参加很多跳舞、音乐这些有表演性质的，她就会，她现在就慢慢的开始有表演的欲望跟肯定自己的这个东西。所以真的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各个不同的小孩。
没错，
有没有人类图的说明书，或你会更容易阅读自己孩子？
没错，所以你知道我以前常常想说，哎、欸，会有妈妈问我说，哦，听完以后我觉得我很难理解，就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案例，因为像比如我就去我们就是孩子的学校的家长会去跟一些家长分享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取了一个主题，就是如果一头狮子跟一只布拉希比游泳，你觉得结果会是谁赢？
哦， lucky，
所以是狮子不够勇猛，不够强壮，
放在不对的环境。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适合你孩子教养的方式。嗯，
所以如果说对于人类图有疑问的，可以就是像Google 人类图书图画馆，对不起，我一直讲，可以 Google 人类图画馆，图画馆里面可以跟老师做预约。是来去看还是跟老师学习呢？
抱歉，因为我有五个小孩，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对，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去做个人的解读。
对，
但是因为我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也是因为疫情期间跟你们一样就开始录 podcast 的，但我没有录 podcast， 我为什么做这个，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给更多的人支持。而我成立人类图画馆的这个平台，所以不管是在 Google 我有网站或者有 IG 也是人类图画馆，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放一些资讯上去，但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们讲了三四十场的公益讲座，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不要只有一直不断恐惧看今天到底有多少人确诊，多少人死亡，哪一个孩子怎么样了，而是真的去看见我们拥有的美好的部分。
对，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人类图有兴趣，但你还没有办法真的开始去学习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 IG， 我们 IG 有非常多的知识文。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不定期的，不管是工作坊讲座课程或者是专业认证的课程都有。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陆陆续续有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陆陆续续会推出更多的媒介，让大家有机会学习人类图。
有哦，我有跟老师合作，三月在我的复合式空间会开人类图的课。
哇，真的？
对，所以想对亲子教养，因为我自己实在太想要了解我的孩子，我觉得我每天就是被他们搞的，我因为三个的。对我的一件事情，就像老师讲，一件同样的事情跟这三个反应完全不一样。可是因为在我相信老师也遇到，在孩子很多的家庭里面，有时候你为了讲求速率，然后效率跟速度，你必须要把所有事情赶快统一化，
一致、
就你们现在给我赶快去刷牙，赶快去出门，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就是夜深人静也会很难过，说我可能当然我没有办法分别对他们用他们该有的方好好好去沟通，那其实会造成就是可能他们之间也会出门的时候就不耐烦，就像老师刚刚讲，有些小孩就把耳朵听起来，或有些人就是你就是要把鞋子放到他面前，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想穿 A 今天想穿 B， 那这些东西我就会想要说，哎，那这样我可以怎么样统整出一个脉络，我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个说明书来对待他们。
是，如果有不同类型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挑战。但刚才 你知道你分享的让我很有感觉，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人类图的讲师的伙伴，他就讲一件事，他说当妈以后只要离开孩子就想着孩子，
对，
但是整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想着自己，
没错，
就是那种一直
这种
拉扯，
对，很大拉扯。那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说，哎呦，你如果假设你有五个孩子，你给这么多的爸爸妈妈们一点点支持跟鼓励的话，我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到100分，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确保孩子活在爱里就好了，因为其他东西我也没有办法。
对啊，
对，
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我有问，我忘了是教养专家还是什么，我就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对，他就说其实只要夫妻之间感情好，身教好，孩子都不会坏到哪里去。
没错，
对，
那是个很稳定的。
对，所以我就一直把这句话谨记在我的脑中。那我们因为我们上我们 podcast 的嘉宾都想要他们分享他们的一本床头书，或老师最近有看一些什么样的书籍来去？
或是老师也不一定，就是老师最爱的书，
对，就是影响你生命的，就是不一定要人类图，
对，
任何休闲书籍也可以。
OK。如果你问我说我最近看的书，那都很硬，因为最近在看管理学的书，但是所以我们就不分享这个。但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每一次只要当我非常的低落，没有能量，或者是我最爱的书籍，就是我现在在庆祝我的生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书籍，我喜欢泰戈尔的诗集《生如夏花》，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诗都让我觉得天哪，我好像又充满了力量。因为如果假如有机会你们去看就泰戈尔的《生如夏花》这本诗集，再去了解他的背景，你就会觉得哇，那真的就是绝处逢生的一个生命历境。所以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力量。
好
的，因为有时候带孩子你很难看很长的东西，
对，
没错，
他可能就只是一句诗就可以让你觉得 如得新生的感觉。
实习太适合了，就是片段的时间看。
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老师请问一下，你学人类图钻研人类图那么久，你觉得有哪一个优点跟缺点是你以前你没有发觉到的，但是你自从人类图学习之后，你可以把你这个优点开始在你可能20-30岁以后来把它最大化。
嗯 ，OK。在我还没有学习人类图之前，我会觉得情绪是不好的事，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 EQ 要好啊，你 EQ 要好啊，你要好好的去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啊等等。所以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情绪太多、太满、太过都是不好的。可是你知道，当我真的学习人类图以后，我发现不。情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感染力，你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你也可以带来负面影响，而情绪其实代表的就是关于生命力。所以我要如何去正确的看待我的情绪，让它是像是具有生命力的发展，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带给别人很正面的影响，包含对孩子都是。因为如果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哎、你很棒哎、但如果假设你正确去运用它，它会变得很棒。那如果你说，我不会说是缺点，而是我觉得在我生命中的，在我的人类图的设计里面的弱势，就相对比较弱的地方，就是我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够好，所以我就要做东做西，做东做西，怎么做我都觉得我好像别人都可以看到98分的好，但我永远都只看到那2分的不好。
我懂，
所以这件事情就要跟我自己讲，一件事情是，哎、我觉得够了，就是放过自己，然后学习欣赏自己的、已经努力的也做得好的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没有办法做成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100分的父母，因为分数不是我打，是孩子打。所以我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活在爱里。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教养在这一刻都看不到。我觉得这是对父母来说最大的挑战。
没错，
一定是要长大了才知道。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是一个我会提醒我自己的，就是不要急，慢下来，然后让我们一起活在爱里就可以。
老师刚刚那个情绪，我觉得非常有感、因为我曾经也是觉得说，情绪是一个比较需要被克制的，需要被框架或包装起来，不要那么满意出来的。但是后来我也觉得，如果说一直这样态度的生活的话，因为如果都是一个你不去感受或不去发散出来的话，你自然跟别人也不会有太深刻的连接，或者你不会太深刻的感受到一些东西。那时候我觉得我想还相信老师在举例说，如何是像你刚刚说的情绪是用一种有生命力的正面的方式去传达它的。
OK，我不如讲一个故事哦，就是那时候为什么我为了我孩子，然后会去特别请了一个老师来去陪伴我的孩子跟教导我孩子，就是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公园里头，反正他就是把那个树叶就是集结，就抓一把一把树叶、然后往人家身上丢，然后就像是撒花瓣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他会做那个动作？是因为他有去当过人家像花童一样，
他的连接
这样子撒花瓣，就没想到。因为他那时候其实就是去幼儿园啦、然后幼儿园老师带他们去公园、就那个老师就直接对着我的孩子说、你不可以这么做，你需要冷静一下，所以他就叫他去 corner， 就没想到老师就做了这个动作、他们幼儿园老师就做了这个动作、就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我想说哦，那可能就单一次，就老师就跟我说没有，他又做了一次、可那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哎、宝贝你怎么会就是做这件事情，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刚刚想说，哎、其实他不喜欢什么的，然后你就会教导他嘛，就没想到刚好他们学校就请了一个顾问来，就是顾问就对着我的孩子，就那时候就是对着我的孩子说，你知道树叶是谁最喜欢的食物吗？就呢，我们家小孩就说不知道，他就说是蜗牛最喜欢的食物，然后他就问我儿子说，那你喜欢吃树叶吗？他说不喜欢。他说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同学也不会喜欢吃树叶，那不如我们一起把树叶收集起来给蜗牛吃，我觉得蜗牛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你，你觉得好吗？就你知道吗，我的小孩把整个公园的树叶都收集在一棵树下给蜗牛吃。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不要花力气去克制或压抑它、而是去疏导甚至去引发它看见这件事情的美好，这是他的热情、对，所以这是一个情绪。我不知道这样的举例对你来说会是
有，我觉得有。也被启发、
你知道我
现在想如何疏导我儿子因为要写功课而不悦的情绪。
你知道
如何引导？
因为我最近小朋友也很好笑，我老三，然后因为他就是上小班，然后他很幽默。我每天早上，因为他是狮子座，我不知道，我只是就是有一天突然就是心血来潮用激将法，我说 他应该没有办法自己穿袜子吧？我会，然后就速度超快的，然后现在回家我说，他应该没有办法自己脱衣服洗澡吧？我会，然后就冲第一耶，
好有效、哦。
然后你如果在那边讲说，就是你赶快去穿衣服什么之
类，充耳不闻，
充耳不闻就是过去
了。哦，你找到，
对，所以
你知道吗？人类图里面就有积不得的闸门。
我一定要来看他有没有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听到我们分享到现在，非常想要把自己的小孩全部套入人类图里面，
回去赶跑一下。
没错，
除了套入小孩之外，你也要套入你自己，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我在这个地方会被暗爆。所以下次他在踩我这地雷的时候，我就要注意到，不要被他踩到，
不要被他受影响，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对啊，今天谢谢悠悠，
谢谢悠悠，
因为我们人类图的世界实在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花个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三月来我这边上课哦。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在人类图画馆这边得到很多的资讯，有任何的都可以私讯他们，他们都会给你很充分的解答。谢谢大家，
谢谢。
Yeah. 如果你想听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在
我们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Mixbox 都有上架哦，
不定期更新，谢谢，
拜拜。